各位好，今天6月5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有时候吧，一些好的岗位啊，为什么轮不着普通人呢？这主要还是在于，要不然呢是您睡的人不对，要不然呢是，睡您的人不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大概在5月27号的时候，贵州大学啊就出了一招聘启事。是2026年，叫简化招聘公告，招什么人呢？就是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招管理9级岗，一个人，限管理科学呢，工程管理、工程造价这个专业的，附加条件呢，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就说的萝卜岗吧，这所谓的萝卜岗，附加条件是配偶呢需在本校任职的在编，优秀博士。且主持2项以上国家级项目，一作的这个论文10篇以上，获贵州省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学科带头人、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省创新团队带头人，这一大串头衔，我还真得看个小本本才能看得下来。那这样啊，就是网友都说呢，就是把这个身份证号你直接报出来就算了嘛，你何苦还走着一招聘流程呢，对不对？然后呢，这人是贵州大学的人数啊，先说呢，这个不能算萝卜岗，对吧？纪委呢说这个简化招聘呢，这有一个有特殊情况，结果过了4天之后，就直接呢就是把通报认证为什么呢？报考条件呢设置不当，称自己的初衷啊是解决长期扎根贵州啊什么高层次人才的现实困难呢，就这么一借口。然后呢，就道歉了，终止了，就是感谢监督。他到最后呢，也没承认这东西是萝卜岗，所以你就知道，大致来讲呢，这就是啊，贵州大学啊，找了一个愿意去那地方的一位人才。然后呢，这位人才呢，就肯定提出一些这个要求嘛，除了什么安家费啊，就据我所知，现在国内学术这一块，你要引进人啊，那要不你有安家费，然后呢，有这个给房子，还要给一些岗位，给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职位，另外还有一些辅助的要求，比如说你得解决一下我先生或者我太太的这个工作问题啊，对吧？你不能老让他在家闲待着呀，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那我这边怎么解决呢？那我就设置一个萝卜岗，也就是说，为这碟醋呢，我得包盘饺子。哎，这当然你说为饺子去打2两醋，这也没关系啊，这不重要，不重要。总之，那饺子跟醋呢，它是一个绝配，对吧？当然你要说酱油也可以，这我不跟您争，对吧？那这样的这种情况，在中国高校里呢，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其实原来我就知道这事儿，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这个，哎，算了，都是熟人，不聊这个事情，万一让人听着，这容易会打电话过来骂我，对吧？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说一下一个不太一样的，在当年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位法学界的一位比较有名的人叫何冰，各位可以查一下，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到他当时还问我说，能不能帮忙给他夫人，在一个企业找，就什么企业都行，找一个工作。他当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的法学上的一个教授了，后来呢，也是成为了这个，就是好像在某中国政法大学的某一个学院当院长吧。那会儿好像他已经是副院长了。就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说利用自己的职权去给他太太在法学院里安排一个职位。那这个人我就很佩服，这也是我一个老朋友了。所以说这种事儿你也得看是碰上什么样的人了吧，大概是这样的。也可能当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就业环境不太一样，这个当然咱们都有这种，怎么说呢？同情之理解或者理解之同情吧，这是一个事儿。但是呢，这个东西啊，你要是说就是一个招聘不规范呢，也不值得我在这节目里是跟大家叨唠两句，对吧？那实际上来讲啊，怎么说呢？这件事儿呢，是它已经成为中国，尤其在事业边上，或者是说国企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了，对吧？那它其实是什么呢？就你先给讲简历。然后呢，看着你这个简历， 我最后呢拿出来这个招聘条件，就是先射箭后画靶子那种玩法。实际上来讲，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把这个东西纳入到某些管理方面的视野当中呢？实际上2016年的时候，中央巡视组啊，在巡视工商银行的时候，就是总行管理的691名这个干部里面呢，220名的干部的配偶子女，一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这等于就是你见过近亲繁殖吗？就大约它在这个位置上，很多地方盘根错节也是在此。很多的这些小的这个县城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们这个为什么几个家族，就为什么有所谓县城婆罗门这个存在啊？就是说呢，他们这几个家族通过这样这种招聘以及这样的途径，能够整体把控这块的这个庶政，我们叫庶政。这个从中国古代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很多的这地方它这个吏其实比这个官更牛逼啊？各位应该是都懂这个官吏这个区别，对吧？你官是流官，吏呢是从当地这一块人选出来的。他你官你到这一块，如果你不跟这个吏打好交道，你呢实际上而言你是没法办法治理的。那这些吏是怎么来的？往往都是通过这样的近亲繁殖，然后呢盘根错节，最后呢成为这个一块的大的势力，对吧？包括是这个朋友，包括是这种亲属关系。我见过很多的这个下边的县城什么的，你七拐八拐在一个系统当中，你有很多人都是这个亲友关系，甚至于不是在一个系统。那它可以延展到几个系统，有几个家族分开来把这个东西给怎么说呢？给把持住，对吧？大概会是这样的。那实际上来讲，你包括2015年还点名过什么呢？像中石油啊、中海油啊，像什么中国太平啊、人寿啊，这个九家这个公司都是这样的。然后20年的时候呢，像招商局啊、国家电投啊、中国船舶啊、国家电网啊，都整改过这裙带关系。其实它手法都是一样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啊，全是这个为醋包饺子，或者为饺子打醋的这种事儿，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平南的有一个财政局票据所，就卡到什么呢？就他那条件能够具体到，就如果你这人想进关系想进来啊，那他能把这个条件给你卡到无可再卡。当然也是这哥们儿，就是想进来这哥们儿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所以他只能靠这种方式。比如说像这个平南财政局这个卡，这个叫什么国外学士，国际会计，英语四级，对吧？平南户籍，女，25岁以下。这就对您都国外学士了，您英语才他妈四级，你换一人，对吧？你我这英语都不止四级，我老说自己英语不好是跟我们中国日报比，不是说跟他妈的你46级比。然后呢你看他都国外学士了，对吧？你英语才他妈四级，你说这都没考过一个更好的一个分数，你怎么弄这事儿，对不对？就是说呢，这个当然就被讥讽为什么呢？个人简历。就实在是没招了，就只能按照条数这死卡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广西叫什么国外留学的硕士，就是一卡，当时报的人没有这么多，那可能一卡起来就干嘛呢？就是一个局长的闺女一个人了，就只剩他一个人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普通的行为，他其实这玩意儿还一升级版呢，叫什么交叉安排。两边领导啊，就是互招对方的子女。你程序表面上哪挺完善的，为什么呢？我这劳动局招的，对吧？这为什么劳动局？因为我在原来在那个中国劳动保障报嘛，对吧？知道劳动局的局长或者是哪个地方孩子去哪儿呢？去财政局。那财政局这一块呢，弄一个萝卜招聘。那那边呢，是因为他还有一个面试这一块呢，你比如说你要是进了前三，或者你有这面试资格，然后你去那个去面试了，那这面试这分就好打了。可是这你还说不出什么来，因为不在一个系统里边，对吧？那外人还看不出来。所以而且这个东西啊，还不是说那个叫什么呢，叫做今天开始的。其实原来也是如此。原来因为我父亲在国企嘛，对吧？首钢，这各位也都知道。那你像那个从50年代的时候，这个企就是国企子弟就是优先录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接班，对吧？原来在 我还在首钢那一会儿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有接班这一回事呢，就是老爷子退了，这个孩子就能够填进去。当然这不是一个说你能接干部岗，你这个接不了，但是普通的这个工人的这个岗位是一般可以这么接的，他会有一个名额专门给这块。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嘛，就是那个要不然呢是你睡的人不对，要不然呢是睡你的人不对。就是说，然后呢，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下一代的问题嘛，对不对？你下一代这个也是因为税才能够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这，而且从下往上，你也可以这么看出来，好多真正的这种高官型的岗位啊，哈，有没有这个普通人上去的？有，我确实能给举出来。你比如说，好几个人，像什么，就还就是给毙了的那些，对吧？那些人就是就是划什么那资产管理的一堆贪官都没毙，他给毙了的那个，就是他是没有什么根底的，大部分的这些人都是有根底的。所以说高级岗位，对吧，人家就跟人家说嘛，跟艾滋病似的，那个是通，要不然是通过母婴传播，要不然是通过体液传播，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呢，现在呢也都一直在说呀，哈，这玩意儿不能这么干了，近亲繁殖这事儿不好弄。然后呢，烟草系统呢都出了一个，就是在很多地方有一个要求，就直系三代之内啊不得应聘，对吧？中纪委呢2000年的时候还点名这个近亲繁殖，这个在行政机关呐、事业单位啊、国企啊、高校啊这种现象存在了，就是用人的一大顽疾，对吧？高校虽然是名单最后一项呢，那但是实际上高校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干净。当然中国高校干净不干净这事儿其实嗨就不讨论这问题了，对吧？这个不好意思。而且我跟您大家讲，我见过一个最邪门的案例啊，就是烟草系统这块不是说那个有些地方直系三代之内不得应聘吗？倒居然能干过。我记得有一回是有一哥们采访干一什么事呢，就是穿了一下，就是说被招聘的那人，然后呢他是怎么进去的，他是把自己的户籍然后呢姓名什么都改了，给别人当儿子去了，然后进去的，就是这个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当然他们家不是一儿子啊，这个可能还有香火，还所以呢给别人过继去当儿子，然后咔叽就招聘进去了。这你还真没说不出什么来，这算不算直系啊？这个不能算吧，对吧？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但是呢其实呢说起来呢，这个倒也不是中国一个地方，因为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家族传承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就你包括像西方也有这个政治家族，日本这一块更甭说了，那很多的地方那个为什么那就是看上去这人吧压脑子不那么聪明，但是呢他还能够一直能够选上来。当然我在日本咱就说个小泉吧，小泉他本身是一个政治家族嘛，对不对？那但是呢他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当然现在小泉已经很牛逼了，就可能是在一个合适的岗位上被高市的早苗首相给激发了他的原本的这个创造力吧，现在还不错。原来那脑子都跟就跟怎么说呢，就反正有点二的那么一人，但是人家就一直能选得上这个议员。为什么？因为他们家在那当地他就这么牛逼，你甭管怎么着他都给你投这票。那美国也是有啊，政治家族，肯尼迪家族肯定是，布什家族也应该算吧，对吧？像这样的这种都是有的。那这种近亲类的繁殖在其他的岗位也是，比如说你像是这个就是斯坦福曾经有过一个大学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吧？那他有一研究是什么呢，他 72% 的教师配偶在外工作，10% 呢也是跟着这个配偶呢一起进入到这个就是双聘进来的，对吧？那像这样的也都有这样的这种状态出现。那还他本身也在批评在美国这种学校的叫什么呢，裙带关系侵蚀了那种公平，对吧？那他们也在改革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保留这个择优这个机制来进行替代。就是但是这个中国跟美国或者其这种大学有点不太一样，是在哪儿呢？就是说吧哈，中国是什么呢，是国家这定额配给的这配给的这个事业编。这个不太一样在哪儿？因为 中国的这种大学呀，都是由国家拨款干的这活，就是你有自己的，虽然有一些这种创收渠道或者其他一些，但是大量的钱还是由国家拨款的。而尤其是他在那个大学那不是有教学这一部分，还有行政这一部分两个岗位嘛，对吧？这个大量的这个呢，都是由国家来买单的，也就是说纳税人来买单的。但是呢，这个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大学大部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自有的这个教职。它不是由这财政来买单的，当然公立大学要有一部分，可是公立大学这方面呢还是比较严谨的，它往往在这个私立大学这块呢是比较这个比较松一点，对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什么？这个中国这边啊，基本是绕过这个考编这一块的，你考编制这一块的，它比如说即使是考，它也是那种就是完全的定岗的这种东西。那国外的这个东西呢，对吧，是一个基本算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普通的一个市场流程，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地儿。所以说呢，这个在国外呢，你要是说暴露出来会怎么样呢，就是你摆开台面上能有争论吗，这到底合适不合适。那有些学校就直接说了，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就国外是纽约时报还是什么的，就一个报道，就是公开在争论，学校就说摆在面上就说了，说我这个招过来的人，第一我确实有需要这岗位，第二是什么呢，人有这能力，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我说白了我就是需要这么一人来安定我招来的这个学术带头人的这个岗位，他不会被其他地方挖走，那我就是明码这么说。那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就直接说你这样不公平或者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在这争论。但是呢，中国不是，中国叫什么呢，这个东西没法争，就是他直接就暴露出来，就是我纠正一错误也就算了，对吧，我这不招了不就完了吗？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去争论，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可以替代的模式，你就只能是任凭他如此。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现象是全世界都有的，但是中国版的这个特殊地方在哪儿呢？用来照顾的是国家给的这个编制，对吧？走的是一个什么呢？假装公开的流程。说白了呢，这个东西就是人家呢，是我这个确实有这需求，那这个东西能不能成立？我们可以进行争论，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改革。但是呢，中国不是，中国这个就是我把这些东西全都走了一遍原本就应该走的流程，但是是一个假装的，它还是一个很正义的事情，还走了这种玩意儿。所以说呢，这个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原本啊，咱说起来啊，这事业编呢你要公开公正啊，什么这个逢编必考啊，这都是有要求的。但是呢，可是你在这个引进人才政策的这个又承诺给予这种这个配偶啊，或甚至于有时候就是福音至子女啊，这个我不是开玩笑啊，我是真见过这样的，就是他的孩子，你别觉得说哎，这个那个引进这些人都是年轻的，不是，有些人是岁数已经比较大的，但是学术界就是应该你说叫学阀也不算吧，但是就是他是一个一方重镇，如果给引入进去的时候，那连孩子的这个编制他都会管，不光是配偶这个，有时候这个孩子他都管，这叫福音啊，这个东西。那所以说呢，这个那他这个呢，就是引入人才的政策呢，又承诺给这些东西，那人事部门那怎么办？那都只能是用这种呢，就是这个公开招聘呐、啊，对吧？哎，这个装了一外壳，然后去把这东西弄进去了。所以说这是一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制度啊，它这不配套。它既不能说是这种这个你可我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殊情况，我应用在某种特殊的场合，你名正言顺的说这不行，对吧？当婊子你还得立牌坊，那这牌坊是什么？就是我要给你定制一个岗位，或者是定制一份招聘条件，那就是说这牌坊都立起来了，对吧？当然这中国这当婊子立牌坊的事儿也太多了，咱圣上不就是经常在牌坊下边把腿一插？这景象太恶心了，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啊！不讨论这问题了。你如果吃饭的时候别听这段。那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为什么说呀哈，这个东西这么热？因为啊，这东西太香了， 这没办法，因为这些年呢，在我当时在那个进入职场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把这个公务员当回事儿，不太愿意干这活，为什么？因为机会特别多。那现在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这个机会越来越少，那在体制外呢，工作它的不稳定性是越来越强的。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呢，这编制有多稀缺，对吧？那比如2026年的国考，就是过审的就有 371.8 万，招多少人呢？招 3.8 万人，其实这个还少了呢，对吧？这个其实还少了，比去年还少了好多人。那录报就是报录比，就是多少呢？大概应该是98:1这么一个比例，就是你98个过审的人，这不算是报考的人啊，这不算报考的人，他是只是说这个你已经过审了的，跟这个比例就已经98:1了。对吧？你近三年呢是这个，你可以看出来的数字变迁。你比如说吧，它是从那个三年前开始算起，就是70:1、77:1，然后86:1，然后到今年98:1，对吧？那最热的岗位是什么呢？6000:1。我记得如果没有这个什么呢？没记错的话呢，应该是瑞丽的一个遣返的。那么一个那个岗位是6400多人，6470吧，比一就招一个人，6000多人要去那个。但是这个因为我不太知道那岗位怎么能相成这样啊，这个可能各位下边有人知道，你可以告诉我一下，也让我长长见识。那到这个程度上，那而且呢县区级以下占报名的多少呢？ 74.6%。 这是一什么概念？其实大量都是基层的公务员。而且呢，你可以这么看出来，这些基层的公务员为什么这么多？一个是基层需要的人多，二一个是什么？在基层更好混，说白了，更能够在这底下能够有一个更高的性价比。真到那个高级那，一是你也上不去，二是说白了的话，那边啊，上去的可能性也不大，对吧？这是一个。而且呢，竞争最激烈的前十个地区呢，大概都在中西部。就是贵州这些省份呢，就是尤甚，这没办法，因为那个地儿，你别看他那个抽烟抽的挺好，其实我一直特奇怪贵州那倒霉地方，就是人家挣钱也挣不多，拿出来的烟呢都挺好的，就是那会儿我还抽烟呢，都比我抽的贵，就我都不知道这帮人钱从哪儿来的，也看不着挣到哪儿去，这就单说了，所以说这个编制啊，就是能够就是。作为什么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应该讲叫什么？一个香饽饽，对吧？而这个香饽饽在这搁着呢，它就变成在这些大学啊，或者其他一些好的地方呢，那它变成了一个就是福利，就是随着这个所谓的人才引进呢，给配偶，你就不用千军万马抢独木桥了嘛，对吧？你什么时候你见着，这你想考公可比这个上大学现在可难多了。我们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应该来说，就是实际上他是多少有多少人，反正没有到这个比例啊，反正没有到这个比例，那个已经就挺吓人的了。但是这是我们那个时代，后来那个上大学的很多人说，有个脑子就能上大学，对吧？甭管这脑子是长什么样的，那大脑沟会有多平，跟他妈砂纸打过似的，都能上了大学。那现在等于要难得多呀，对不对？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他不用过桥，也不用说那个挤这些乱七八糟的门槛，直接就进，这就变成了某种程度的福利。所以说，你到今天你再看这个，你再看这种情况，他为什么不太能够去有所改变呢？因为没有人真觉得这事儿是错的。这为什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从上到下都是这么个玩法。今天你这么玩，明天我也这么玩。如果我们真把这事儿给堵死了，从制度角度上给堵死了的话，对吧？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人能给你安心干活了。说白了的话啊，很多时候这样的这种岗位为什么要留，就跟那个大学里是一样的，就是都是为了让你安心能够在这儿给我工作。 那中国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岗位，比如说像什么我说的这个小乘波罗门，包括其他一些甚至于大的部委，他们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女更容易的考公？一个确实是在他言传身教嘛，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二一个是什么呢？二一个他是，这是一个基本盘。你公务员队伍不稳，或者事业编这一块，我一直在跟各位讨论一个问题，就交流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它会很稳定，除了洗脑这些基本盘在的之外，还有一大批人是这样的，这个公务员体系、事业单位体系，说白了就是体制内的这些，他们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基本盘。为什么？因为这个盘，这个整个体系被砸了，首先倒霉的是谁？首当其冲的是谁？是他们。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的这种饭碗的稳定性，以及所谓的这种恩荫，就是说，就是像原来中国古代一直说起来的话，如果你当了一个级别的官之后，然后你的后人，你就可以有一个基础职位这么一说，或者是说你的先辈曾经有这个有功劳，对吧？那你的这个孩子就是你可以有一个从打一出生就有这个爵位。比如说咱都不用去看那些正规的那个历史，你去看那个鹿鼎记不是知道了吗？韦小宝他什么三等鹿鼎公，还是后来变成一等鹿鼎公什么的，那他的孩子出生了就有一个云骑卫的一个爵位在这搁着。他就是说他的起点就会比别人高，这就所谓的恩荫，对吧？恩是恩惠的恩，恩荫呢是树荫的荫，就是给你用这种方式把这个盘子固定下来。那这个东西一直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变。如果他要为了把这整个的基本盘稳定的话，一边是要洗脑给这边所有的人，在这儿这个让你对于是非或者正确与否有一个错误判断。另外一个干嘛呢？他就要让这些人能够稳定的支持他。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在体制内的话，他一家子都有可能要支持这个体制。即使你其他人不支持，但是你至少不太可能去反对。为什么？因为我有这个家人在体制内的。对吧？那甭管他是在公务员也好，还是国企也罢，还是这个事业单位也罢，你看我父母一个是在国企，一个是在当老师，也是等于是在体制内，就是也是财政犯的这一块的。那当然国企当然不算了啊。那这一项就是能够整个稳定。如果这些东西能够传辈，你就有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本盘在这搁着。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那它不太可能整体从根儿上把这东西给断绝掉。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你真的想去把这事儿管起来，对吧？没问题，你是可以能够把它管起来的。但是它不会管，它不会真管，它只有在这种民愤极大的时候，对吧？大家都觉得哎呦你太过分了，我们没有上升渠道或者怎么样，然后开放一部分岗位，让这些人进来。也算是吸收一些新鲜血液，能够把一些优秀的人，这必须承认啊，考公的这帮人其实相对而言，甭整体的学历还是能力来讲，还是比较社会上比较优秀的。他进去以后会怎么样，那是另一说，对不对 ？OK， 好，那他这样呢，把这个给吸引到自己的这个整个体系当中。那另外一个就是要稳定住他们，这就是这种没办法的事情。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权。他要把控自己整个的这个基本盘，让他能够继续的延展他的寿命，有这么多人支持他，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儿。这个从古到今都是如此，那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看着呀。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贵州大学明显你看出来他就以萝卜岗招聘，但是人家就可以随便这么一说，就是黑不提白不提了，你也没有办法把他有任何的去处理他的这种方式，对吧？就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